要多少时候才可以完毕？那我说至少有6小时，最好是有12小时。因为我曾经在学校里面开过一个特别班，需要一个学分的，一个学分就12小时。那么12小时正好把整个都讲完。所以这次呢只有2小时啊，我们只能很简单的讲讲。事实我感觉到这一个问题啊相当重要。就是我已经说过了，说懂得这一点以后啊，你有另外一把新的钥匙，可以开圣经的宝库。今天我们先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先看第三点，这个启示进展表现不同。我在这里啊也没有告诉你们这个第三点是讲什么，是的，第三点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个重要性，你若是不懂得这一点的话呢，你就没有法子可以发现。这第三点的重要性说起来是很简单的，可是就是因为不懂得圣经神学的这个性质，所以就没有法子开启这个宝藏。说法到现在为止，我晓得没有一本书写这一点。所以讲的是什么呢？事实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有4个字大家都很留意的，什么字啊？圣诞节的时候 Christmas time 有中文有4个字，什么呢？啊，有4个字圣诞节的时候常用的。哎，我想我意思在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圣诞快乐，对啊，为什么过圣诞快乐呢？圣诞快乐是啊，为什么圣诞快乐？伊玛内利，对了，伊玛内利。我们平常时对于伊玛内利的认识就是马太福音1章。那么有人多一点你就晓得伊玛内利从什么地方来的？以赛亚第1章，晓得吧？以赛亚第1章伊玛内利？啊 ？No， 没有这么多章啊。意思啊，既然不晓得的话，还是打开看看以后，这样子看一看，听一听，念一念，希望能记得啊。以赛亚几章谁知道？第7章多少节？到底是4节还是5节啊？是4节，那很容易记啊，2、7、14，是不是啊？第7章双倍的章数就是14，第7章是4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小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全部圣经就是提了这么2次以马内利。马太福音1章是引，以赛亚第7章。那么我对以马内利，我们就晓得这么多。可是我们不晓得以马内利是从创世纪起一直到启示录。老老实说，神创造宇宙万物，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最后时的律等等，就是为这个以马内利。什么叫千禧年？什么叫永世的国度？就是以马内利。好，我们现在来看好不好？我已经说过了，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在圣经里面同一字 synonyms， 这个字在新约这个字等于旧约这么字什么字。若懂得这一点的话，我们解释圣经呢就能发现许多我们从来说没有发现的这个真理。今天我们只要看这一点，有一种这种情形。好，我们先看创世纪5章24节，那里有个以马内利，在圣经这么说法，圣经处事是怎么样的一种处事？创世纪5章24节，我们一起念：以诺生与神与同行，神将他除去，他就不在了。 他就不认识了。以诺与人同行，神将他除去，他就不再死了。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情，有以诺，他与神同行，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神将他除去。事实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以诺怎样与神同在。在亚伯拉罕以前，这个以马内利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与神同在。特别是创世纪第三章明明告诉我们说，亚当与神同在。到了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还看得见有人与神同在，虽然当时人已经离开了神了。这个从撒特亚当的儿子瑟特生了一个儿子伊诺斯，从那时候开始，人就开始离开神。但是你在离开神的人当中，有人与神同在，那就伊诺。在亚伯拉罕以前，这个以马内利就是说人与神同在；亚伯拉罕以后嘛，就人与神同在没有了，是神与人同在。你看见这个变更啊？好，我们现在看看亚伯拉罕以前的那些章节。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诺与神同在，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神将他除去。我们常把这节圣经作为我们背题的一节圣经。我们都知道，以诺除去啊，是这个在历史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信主的人有一天能背题的一种预兆。那个背题的预兆有一个条件，怎么样的人能背题呢？那与神同行的，与神同行的。我们看第六章第九节，拿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拿亚是个义人，在当时世代是个完全人，为说明过他是个义人，为说明过当时世代是个完全人，为说明过的许多人都被洪水灭了，拿亚和他一家能得到拯救。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拿亚怎么样与神同行，那这说拿亚与神同行，因为以马内利，所以以诺被除去，因为以马内利，拿亚同他一家的人，这一切人当时世代的人灭亡，被洪水灭亡的时候，他们一家能蒙拯救。那么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拿亚之所以能与神同行呢，是为什么缘故呢？第八节告诉我们，第八节说，我有拿亚在耶和华眼前怎么样蒙恩。这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之所以能做义人完全人，是的，是因为他与神同行。而拿亚之所以能与神同行呢，是因为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根基，靠恩典，恩典啊！我们做基督什么都是恩典。是的，我们信主的人要理性条件，这些条件，理性这些条件，并不是理性之条件了，是我们能享受神的福分。我们能享受神的福分，还是靠恩典。这点我们要懂得。今天有弟兄跟我谈起，就现在有许多有些教会，你提到我就来说信主耶稣基督了，那么样样都妥当了啊！你不要做什么，你若是做什么的话，你毕了是你不是靠恩典了，靠工作了。那今天有这么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我有时候你说的不客气一点，恐怕从地狱里面来的。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已经说过，昨天早晨我已经说过，是不是？从亚当传下来有几点，一点是骄傲，一点是不诚实，第三点就是懒惰。懒惰。那我常举个例，空气神的恩典是不是啊？那你们能说是空气神的恩典？我坐在那不要呼吸，你呼吸不行了，呼吸是工作，你这样子能伤害空气的。没有人这么糊涂，会说这样子话，是不是？我明明看见空气是神的恩典，可是我要失去，我有我的本分。神从来不让我们做懒惰的人，清晰的， 一个好的父母也不会经常小孩子一提到会在那里把他的骨头变为烂骨头了，何况天上的神。呼吸空气是我们必须要支取的一个条件，我们要支取空气一定要呼吸空气，我们不能用钱买得到的，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同样的一切神的恩典需要我们支取，所以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是蒙神的恩典，我们能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确是神的恩典，清楚，我们能与基督同掌王权的确是用了神的恩典，可是并不是神的恩典我就把我自己骨头变为烂骨头了，我要好好尽我自己本分，履行神给我们条件，神的恩典就会丰丰富富临到我们。好，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拿亚是与神同行，拿亚有以马内利，因为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以马内利就说什么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个以马内利这么分法啊，以马是 im， 希伯来文 im 就是 with， 我们中文可以翻为同在，内就是我们，离这个 air， air， 单一离啊，单一离，底下就是因为你拼复着 d a n i e air， e air 这个字，这两个字就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神字叫做 air， 希伯来文有个长舌的神，有个短舌的神，长舌的神是 Elohim。短视的神就是 air， 这个 air 就是神，所以在这里以马内利就是同在我们神。那么当然这是希伯来文的 order 了，我们中文翻译不能这么翻，同在我们神当然说神与我们同在啊。不过这个分法是这个样子，好像哈利路亚赞美我们赞美你们耶和华，那我们翻译就是不能说赞美你们耶和华了，当然要翻译为我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能看见，在以诺的时候，拿亚那个时候，甚至到亚伯来的时候，神还是能与神同行，人还是能与神同行，亚伯来以后就不行了。好，我们再看下去十七章第一节，那这里讲到亚伯拉罕了，就有这个味道不动了，不同了，这个味道不同了。看看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怎么样，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那这句话与以前不同了，以前说拿亚与神同行，亚伯拉与神同行。到了不是这个拿亚与神同行，我跟你说，那么到了十七章你说亚伯拉罕不是与神同行了，然后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你当在我面前做，这个还是同在的意思在那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你当与我同行，还有这个味道在那里。那么这种味道呢，这是八章二十二节我们能看得出来，十八章二十二节，二人卷心离开哪里，向苏杜马去，但亚伯来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啊。那你能感觉到啊，亚伯来呢，就是没有像从前这样子亲密了，好像以诺一样的，还是拿亚一样的与神同行。但在亚伯来生平当中，还是有神同行的气味在那里，还是有神同行的事实。但亚伯来以后呢，就没有了。我们看第二十六章。二十六章，这讲到以撒，以撒的时候怎么样呢？不是说以撒与人同行了。二十六章第三节、二十四节、二十八节都有。二十六章第三节说：“你寄居这地怎么样？我必与你同在。”看见吗？不是以撒与人同行，不是以撒要在神面前。现在神面前做完全的人，那是神与以撒同在了。我们正看见神正怜悯我们，正好像一个母亲看教小孩子做一件事情，这个小孩子起初啊，这个身体很好，能做，到后来呢，他身体不好了，那么怎么样呢？他自己不能完全做了，那么只好你母亲帮忙了。我们自己看见了神的怜悯和慈爱，我与你，我必与你同在。 那么二十四节、二十八节都是这么说。二十四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那以马内利呢？有以马内利啊，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获益繁多。我们都知道，二十六章是告诉我们是以色寄居在异乡客地，寄居在非利士人地方。因为寄居在异乡客地的人呢，很容易受异乡客地的人的欺负。以色就是这么一个人啊，牧羊的人水是很要紧啊，挖了一个水井。有的这个水井呢，不一定是活水井，所以说活水井是什么呢？活的水井就是你把那个水井挖下去的时候，底下有泉水上来的，那个就是活的水井，那不容易哦。可是呢，以色找到了，还找到了非利士人，哎，这个地是我们的，哎，这个水井是我们的。啊，以色说啊，好好，你拿去。这外一个他又拿去，到第三个，他们大概已经拿够了，是第三个他。不再拿去了。纵然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在异乡之地。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在那里耕种，哪一年有八倍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到了后来怎么样呢？到了后来啊，就是非利士的皇啊，要来同他立约。这个立约就是在中东一带地方，立约就是做好朋友啊。所以呢，以色不懂啊，以色说：“你为什么说你把我赶走了？你现在还有同我立约？”这个非利士王怎么说？你看二十八节，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必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所以只要耶和华与你同在呀、啊，就是求的也能变为朋友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以色如此，雅各也是如此。我们看啊。三十一章三节五节四十二节，三十一章，然后看三节呀。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怎么样？我必与你同在。”可是呢，这里啊，渐渐有条件了啊！留意啊，以色列的生平上，耶和华与他同在，也有一点条件，看见吗？这个二十六章将在说：“你寄居这地，你寄居在这地好了，你不必下去，也不必下到埃及去，你寄居这地，我与你同在。要是很听话，虽然在非利士地啊，受非利士人的欺负。”但他感觉到神既然叫他住在这里，好，他就住下来。所以呢，有以马内利，神与他同在。那这就是叫我们看见，从以色开始，神要与人同在，但是开始有条件的。你也能看见起初的条件还是比较简单一点，条件渐渐加多。以色的时候就是说，你寄居之地。到了三十一章的时候。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啊，这个条件不同。以撒住在这个地方，雅各吗？我现在要你回去，你要听我话，回去的话呢，我必与你同在。那么第五节，雅各知道，对他们说，就对他那样两个妻子说：“我看你们的父亲七十。”像我不如同在，但我父亲神像与我同在。雅各知道这一点，是四十二节。四十二节，雅各，你们晓得这个故事是不是？雅各逃走了，逃走了，拉班追他，追着以后，那么要搜查，因为搜查他的这个。搜查他的一些东西，因为啊，这个勒基偷偷的把那他们的神像偷走了。这个神像什么意思呢？这个神像不是说当为菩萨拜的，这个、神像在当时的时候啊，是一种产业的证据。换句话说，这个神像在纳税的手里面，谁就是可以有权柄，有一切的产业。勒基当时啊，有一点好像是想象父亲对于他的丈夫太不公平。 她这个丈夫，她的爸爸欺负她的丈夫，揭她的公家私私，她就感觉到你这样子对我的丈夫，我把那个神像偷走。换句话说，以后啊，这样子的话呢，你以后一些产业还是回我的名下，啊，所以这个缘故呢，她把那个神像偷走。那么她找不到以后呢，雅各就向她发脾气了。就雅各诉苦的时候，他说道：“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呀，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所以在雅各的生平上，我们看见以马内利，因为神与他同在，纵然他被他的舅舅，舅舅对了，欺负的十次。捡了十次的工价，神还是叫他一大堆一大堆的回家啊！所以呢，我有时候对同学们说，我说你们到了教会的侍奉组，那是这是长老有时候对你说，哎，牧师啊，我们就给你薪水太多了，好不好结效一点啊？我说你让他结就是了，因为无论如何他们没有欺负你到十次。若是耶和华与你同在，就是他们欺负你十次，你还是能看见一大堆一大堆的回家。在这里在这里，我想我戳了一个章节，请你注意一个章节啊。那么这是讲到雅各，你再看看约瑟这位老兄啊，呵呵，真是一个古怪的人啊。在圣经里面啊，只有两个人可以说是纯粹无耻的，一个是约瑟，一个是谭以利啊，一个约瑟，一个谭以利。这个约瑟这个命啊，也是这种苦命。可是你同三儿他是苦命啊，可是他的命啊，是叫做皇帝命。你看，所以苦命不一定是苦的啊，请记得啊，有时苦皇帝。这个我们中国人也这么说了，孟子这么说：“天子将将，大人与斯人也，必须怎么样？”苦己心知劳己筋骨等等，今天许多年轻人不肯吃苦啊，所以他们不能做皇。这个以色雅各的生长，我们看见还是没有像这个约瑟的生平里面看见这么清楚。你看看创世纪三十九章讲到约瑟被买到埃及地区，做一个胡卫长的这个奴仆。你想在异乡客地做奴仆，这个命啊也最苦没有了啊！还有什么命比这更苦呢？好像从前赫伦在美国一样的，在美国异乡客地在那做奴隶，这是人生最苦的一种命。可是你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二节，你看见吗？比如说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不是神力。这个他就不是顺利啊，这几个字中文翻的已经够好了。原来是说原文是什么顺，因为他成了顺利的人，他成了顺利的人了啊。他这个人的生命是什么顺利的生命？换句话说，他讲句话有顺利，手摸摸这件事情有顺利，办一件事情有顺利，什么事情他都顺利，他变了一个顺利的人呢。好像有些人艺术家，他是个艺术家，又是哪个时候是顺利家啊？他变了一个神力家，为什么会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为这个缘故，他在那个胡会长家里做皇了。他本来在家里是做皇的了，现在就是因为他做皇，所以你兄弟周济他，把他卖到埃及地区。那兄弟想把你卖了以后，你做不得皇了吧？他有做皇的命的话，他到天到地都会做皇的了。他到了这个埃及地做皇了，但是你神也知道。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主人之所以把一切都交给他手里，因为他是在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我已经说过，神拯救我们是为了要操练我们，特别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约瑟之所以能住在埃及地方住皇，虽然当时法老还在他上面，法老根本不管事情，一切事情都是他管的。这里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如何。因为创世纪这个几个大人物啊，完全是一片救恩的信息啊，比如说亚当， 我们都是亚当，亚当我们不大欢喜的，没有人出名叫亚当的啊，说法，因为我们不欢喜这个老亚当。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亚当带进了三件事情，第一是罪，第二是死，第三是停罪。所以我们不欢喜亚当的名字，因为亚当的名字太坏了。是，这个就是人本相就是如此。到拿亚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拿亚与神同行是蒙恩的，这就是一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宗教的基础是什么恩典？恩典你是客观的存在，怎么样能叫恩典成为我们主观的部分呢？是要心，所以亚伯拉罕进来了，亚伯拉罕心，心借着心能把客观的恩典成为我们主观的部分。神赐给我们恩典，神赐给我们福分，有一个目的在哪里？要我们做什么呢？要我们做好儿子。所以以撒进来了，以撒是个好儿子。以撒呢，不是好丈夫，也不是好父亲，可是他是好儿子。神根据我们不再叫我们做他好儿子，神同时要我们做他好仆人。所以呢，雅各进来了。雅各不是好丈夫，也不是好父亲，也不是好儿子，可是他是好仆人啊，好仆人。那将在我们已经看见过那一张圣经里面，他当他向那个拉班他怨言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他讲了几句话，我常用这句话来鼓励我们我的学生呢。我说你要想做好仆人的话，你一定要记得雅各讲的话。然后这就在记得31章38节起，你磨灭了我一切的家具，你舍去什么来可以放在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别的事别，我在你家20年，你的某绵羊某山羊没有掉骨头，你军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陪葬，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就竟干旱，白日就竟干热，黑夜就竟寒伤，不得黑夜随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杨俊服侍了6年，你有10次改我的工价，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那这好仆人呢、啊？这叫好仆人。可是神要我们做好儿子、好仆人，并不是一生一世叫我们做仆人、做儿子下去。做仆人、做儿子是我们的操练。神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做皇。所以呢，约瑟进来了，约瑟就是这个，我已经说过他是皇的命啊。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生成做皇的人， We are born to be king， 记得这一点。主拯救我们，今天在那操练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公司房里面，在学校里面，请留意神来操练你。当然了，操练经过操练以后，有人及格，有人不及格。这个就是为说明过马太福音25章第二个比喻和路加福音19章第二个比喻告诉我们说，有哪个不做生意的仆人，是不是啊？我希望这个比例啊是真的啊。那因为那两个比喻告诉我们，3个仆人呢，2个都是好好去操练，只有一个仆人呢。没有好好的去操练，我希望哪个比例是真的，那就好了。可是你也是曾经说过说，被造的都选上的怎么样少，所以我想你那个比例恐怕还是有点靠不住啊。我希望那个比例靠得住，当然我希望弟兄姊妹们都能被主选上，可是要选上的话当然不是简单。同时你也不要想，哎呀，选上是很难的，是选上不是容易，虽然如此，请记得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础是恩典，还是要接着说的恩典。我们尽我们所能的，余都主为我们负责。所以呢，在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说，在5000的人主这么对他说呢，好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那2000的人主也说好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常说，若是我是仆人，我是主人的话，恐怕我不会这么说了。那2000的我会接受啊，你也可以了，好了，算了啊，因为主人懂得那2000的人，他就最好只能占2000，可那5000的人他能占5000， 我也相信，若是五千的人呢，能在五千人之间失窃，这个主人一定不会受到好良善与忠心的。感谢主啊，主就要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好，有时候有时候这样子的话呢，请留意啊，要住房啊，有一个原则一定要晓得。在雅各里面有一句话说，不风啊生起，南风啊吹来，吹进我的园中，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那这句这是一个原则。我们在那里看见，在约瑟身上看见，约瑟身上看见，他最早在家里被风吹，被南风吹啊。这个南风吹下去的话，真晓得了，你就一直让你南风吹下去，不风不来吹你的话，你不能住得黄的。所以你就让兄弟把他卖到这个埃及地去。可是人家知道，若是让这个不风一直吹你的话，把你吹坏的了。所以你不风吹吹以后呢，南风又来了，啊，在那个波地法的家里住黄了。人又也知道，这个技术的话，南风吹下去，你又把你吹坏的，所以你不风又来了，坏之间啊，就冤枉，坐在监牢里面。若是坐监牢里面一直在住一个犯人下去的话呢，又要把你弄坏的。所以呢，在监牢里面不久嘛，又有让南风吹他。是记得这点啊，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请记得南风不风的这个经验是免不了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不风经验来的时候，哦，神不要你了，没有这件事情。南风经验来的时候，领导你的时候，也不要洋洋得意，以为我是天主教子，啊，你当心哦，恐怕明天不风就会来，啊，无论不风南风，都是神造就我们。你们知道重庆打铁怎么打发的啊？一块铁成为钢，怎么打发的？他把那个铁器怎么样烧红？烧红了以后，他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平常怎么样呢？啊，打好以后，不再打好以后还是怎么样？放在水里面，啊，后来再摆在这个火炉里面烧，又再拿出来打，就这样子的成钢。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真正来操练，一定有南风的时候，一定有北风的时候。特别是不疯的时候，有时候魔鬼有控告你，哈哈哈！你信耶稣有什么好事情？你上当了，那里什么救恩了、重生了，根本你自己心理作用了 啊！那里这种事情，那免不了这种控告会来的。但是你也晓得，这些都是一种操练，操练不经过这些的话，你对主的心靠的心呢，不会坚固的。要做王，一定要会经过南风吹、不风吹，啊。在我一生当中，若是我告诉你主怎样用不风吹我，我相信你会同我流同情的眼泪。和今天我看回去的话，谢谢主，当时实在是难受啊，当时实在是难受，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可是你现在回去看的话呢，感谢主，赞美主啊，所以这些事情免不了。那么到后来怎么样呢？我已经说过了，神的目的是要他做王了，所以后来做王了。那这个就是创世纪全部书是一个救恩的一个全变，救恩的全变，或者救恩的景幅图画在那里，很清楚，是不是？那这个就是为说明过神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等等放在圣经里面。老老实实，神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就晓得有这么一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以撒有这个儿子，几个儿子，雅各有几个儿子，他的儿子说明名字，这不是神的目的啊。神的目的把这些事实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他的启示怎么样，他真理怎么样。好，在创世纪一直告诉我们这么多，就是说神与他同在。在等到以色列人去埃及以后啊，光是同他们说神与你同在啊，不够啊，不够。那么怎么办呢？要用的物质具体的来表示神与他们同在。就这样子的话，以色列人有时还是信不过神 与他们同在。所以当以色列人去埃及以后啊，神叫他们造一个什么东西，造一个什么东西，记得吗？神叫以色列人造什么？在荒野时神叫以色列人造什么？会幕。会幕做什么用呢？啊，你们看看好吧，切记记33:15，有些章节你们自己去看了啊，我们不能每一集都打开看。33:15， 一，让我看啊，嗯，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写错。我想开回的好吧，在这样十五节开回到25章第八节十二节。25章第8节12节，哎呀，去看这个。神要以色列人造回幕，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造回幕？就是以色列人不相信神与他同在，神要进一步叫他们知道，我的确是与你们同在。那用什么方法来表示呢？叫他们造回幕。你看25章第8节怎么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怎么样住在他们中间。那十二节，你看十二节怎么说？然后看啊，22节，25章22节，这个二十这个这里是12，你把它改为22啊，改为这么多文写错。25章第8节，22节，22节怎么说呢？我要在哪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的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全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的事情。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造这个回幕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教以色列人晓得说，我在你们中间。29章45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做他们的神。他们不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也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那在这些地方，在出埃及记里面就给我们看见，造回幕为了这个缘故，说回幕一切的东西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照神所指示他的样式，无论尺寸大小了，无论这个材料什么了，都一定要叫做山上的样式。那么这样子呢，神能与他们同在。换句话说，这就是利未记所说的，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神要与以色列人同在，但是要以色列人圣洁。当以色列人不圣洁的时候，神就离开他们。这是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会幕。那么在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呢，神要所罗门做什么？神要所罗门做什么？造圣殿。当回幕造好以后，若是你看出埃及记没了一章，你就看见说神的荣耀充满了回幕，表明说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当所罗门把那个圣殿造好以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充满了圣殿。我们回家可以看看列王上16章，第6章12节13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论到你所建造的，你若遵行我的律例，坚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中间，必不丢弃我们以色列。在这里看见吗？要有以马内利的话，有条件，那这个条件比从前严格了，没有像从前这么简单。换句话说，在回幕里面你要升级，等到这升级造好以后，神对他说，你要我与你们同在的话可以，但是你要遵行我的律例，坚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的诫命。各位弟兄姊妹晓得律例、典章、诫命的分别是什么晓得吗？什么叫律例晓得吗？就敬拜神的一种规矩叫做律例，敬拜神的一种规矩这叫做律例。典章呢，就是平常就是人对人的一种本分，伦理方面的是叫典章。那么诫命的话呢，这个我们晓得就是四条诫命是不是？那换句话说，你要我与你同在的话，你要我住在你们当中的话，你一定要遵行我的旨意。用新约的圣经话语来说，就这么一点。好，这就要我们不能仔细看了，因为 那么后来你们知道以色列国亡国是不是啊？为什么国为亡国呢？就是因为神离开了他们，神离开了他们，神一直来与以色列人同在，但是以色列人到了一个时候都叫神忍无可忍了，所以神只好离开。那什么地方告诉我们神离开以色列人呢？在以西结书里面，看看以西结。当我们看以西结神正要离开犹太人的时候，哎呀真可怜啊，真可怜，神正好像一个慈爱的妈妈一样不舍得这个孩子啊，离开这个孩子的时候还卷头来看了几次。以西结第八章，第八章，这个第八章是告诉我们说，简直身体里面，这个神的荣耀在身体里面了，可是现在身体里面都有偶像了。第八章第三节，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子，扎住我一缕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遗像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布的内院门口，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以西结是巴比伦了，所以在灵里面中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罗荣旗下的锤子，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心脏与我在平原所见的样。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还看见神的荣耀在身体里面。第九章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节，以色列神的荣耀奔在基督伯上面，先进的从那里升到地的门槛上。神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开始要离开了，他并不是一下子就离开，他离开了身体的这个只伸手到那个门槛地的门槛上，不舍得离开。第十章第四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督伯那里上升，顶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殿宇也被耶和华的荣耀光辉充满。十三节，第十章十三节，基督伯升上去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伯升上去，在十八节，怎么升上翻呢？那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啊出去，顶在基督伯以上，还是不舍得离开。还是不舍得离开。基督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立地上升。那荣耀立地上升了，人也在他们旁边，都等盯着耶和华殿的东门口，不舍得离开。啊，还是停在那里，停在东门口，已经离开这个至圣所了，到东门口停在那里。东门口在他们以上，以以色列神的荣耀。第十章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成都的那座山上，就是甘来山上，还是不舍得离开。你看这样，离开了耶路撒冷城了，不但离开圣殿，已经离开耶路撒冷城了，还是停在这东边甘来山上，不舍得离开。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但是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最好离开，人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就是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到被掳子我所看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以后有四百年功夫，神没有以色列人同在，以马内利没有以色列人没有以马内利四百年，这个就是说新旧两业当中我们没有这个新旧两业的药啊，旧约新约当中没有一个约，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人。好，那怎么样呢？神要与人同在呀，还是原来的计划，他的心意就是造人就是要人与人同在，我们现在各位晓得了，因为他造人就是要把基督的爱延伸到我们人身上，所以他还是要想法子，他定规了怎么样一定要成就的。所以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甘来山上不舍得离开，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甚至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只好离开，人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就是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到被掳子我所看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以后有四百年功夫，神没有与以色列人同在，以马内利没有以色列人没有以马内利四百年，这个就是说新旧两业当中我们没有这个新旧两业的药啊，旧药新药当中没有一个药，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人。好，那怎么样呢？神要与人同在，还是原来的计划， 他的心意就是造人就是要人与人同罪，我们现在各位晓得了，因为他造人就是要把基督的爱延伸到我们人身上，所以他还是要想法子，他定规了怎么样一定要成就的。所以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就告诉我们说，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回幕，也不是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地方的圣地，不罪接着无知与人同罪了。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就告诉我们说，正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怎么样住在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不是像回幕在以色列人中间，不是像圣殿在以色列人中间，先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看见吗？更具体了，更具体了。有人曾经好像有一弟兄提前问我，他说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到世界上来的，神要救我们就救我们好了，为什么神要叫耶稣到地上来呢？这就是神救我们是啊，可神要有以马内利，要有以马内利。为什么要有以马内利？我告诉弟兄一个故事，曾经在德国有个哲学家，他相信有神的存在，有神，他不相信耶稣，神神差耶稣到世界上来。换句话说，他不相信道成肉身。那么有一天早晨，他冬天的时候，这个哲学家每天早晨起来要到花园里面散散步，他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个小蚂蚁爬出来了。他是哲学家，有时思想特别点，看见那个小蚂蚁，他就跟小蚂蚁说了：“哎，蚂蚁啊，你也很卫生啊，每天早晨爬到洞壳来晒太阳，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的空气，好极了，让我们来做朋友。”那么他这样子对蚂蚁讲，就是手指这个蚂蚁了，他这样子把这个身体弯下去呢，早晨太阳起来的时候，这个有银子的了，这个他手指那点的时候，这个手指的银子。跟着那个蚂蚁看见黑影来，他就跑到洞里面去了。他就想，这个小蚂蚁真不懂事情啊！我这么大一只哲学家，要同你做朋友，你都不高兴，不理他，他就自己去走。走了一圈，到这个地方又看见小蚂蚁又爬出来了。哎，他说小蚂蚁，你大概想过了，想过明白了，我要与你做朋友啊，所以你又再来，好极了，好极了，来我们让我们做朋友。他又想要用手去捉他，那这个手的影子一干到那个蚂蚁头上，蚂蚁又跑进去了。他心中很不高兴，他说你这个小蚂蚁真是捉弄我啊。他就这样在那里想想，他说哎呀不能怪他了，他这么小蚂蚁他这么能懂得我大哲学家的头脑呢，他就在那想我怎么样能叫他能懂得啊。他就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除非我逼成一个小蚂蚁懂他一样的吃一样的东西，住一样的地方，讲一样的话，他才能懂我。忽然之间，他的灵窍开了，或者耶稣圣灵摸着他的心窍了，他跪下去认罪，他主啊赦免我，我现在懂得为什么故你要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以马内利就是为了我们没有法子懂他，所以他要亲自到地上来啊。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以马内利，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我们主耶稣基督重建的时候，以诺、挪亚与他同行。重建的时候，他与以撒、雅各、约瑟同在。重建的时候，他借着会幕表示他与以色列人同在，借着圣殿他表示与以色列人同在。那么在圣经里有几个字啊，把这个意思都包括起来啊，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怎么说？只是就是道成了肉身怎么样？道成了肉身怎么样？住在我们中间，请留意啊，这个住字啊，并不是住房子的住，那是住回住帐篷的住。有人翻译说，道成了肉身 ，tabernacle in our ministry， 或者 tented in our ministry， 因为这个字啊，本来就是在帐篷的意思，啊，这个就是叫我们想起在旷野的回幕。所以回幕是主耶稣基督预表，主耶稣到地上来是道成了身，好像会幕一样的支撑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基督不但是会幕，也是圣殿。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但耶稣的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看见吗？ 以及身体为地，所以身体也属耶稣基督的预表。预表，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耶稣与他们同在，什么呢？就是会幕。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时候，耶稣与他们同在，就是什么呢？就是圣殿。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道成肉身。那么，这个呢，有条件了，也有条件，在这个圣殿。神的荣耀在圣殿里面，是要以色列人遵行律法、立例、典章。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呢，要与以马内利的有一点不同的方向。在旧约的时候，我要遵行啊。那么神与我同在，在新约的时候不是我要遵行了，是我要接受，方法不同，条件不同，条件还是有条件，条件不同了。我要记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全凭作神的儿女。以马内利，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要信他，今天我们照样信他。但以马内利不但是光给我们救恩的，以马内利是给我们一生一世同在的，是不是？所以在新约里面，现在主耶稣就已经升天了，圣灵与我们同在啊，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是告诉我们是以马内利。但在新约里面，我们再看见主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上了，他剩下一样东西给我们，那就是教会。教会，那么他应该与教会同在了，是不是啊？应该与教会同在，是的，他原与教会同在，但是他要教会履行条件。教会不履行条件的话，你不能希望主与你同在。这今天有许多人不知道，因为教会神一定跟我教会同在的。正好像犹太国灭亡以前，犹太人有愚昧的思想。什么叫做他们的愚昧思想呢？他们想神一定与我们同在的，因为神给我们圣城耶路撒冷，神给我们这么辉煌的圣殿，神给我们这么好的祭司的制度，神一定与我们同在的。他们忘记了，你要神与你同在的话，你一定要履行条件。同样的，今天教会要有神同在，教会前途能不能增长，老老实实就在这点，神有没有与教会同在。我那本小书正教会增长的秘诀就讲这一点。换句话说，我那本小书里面就是把底下几个从马太福音第一章起到的约翰第一书第四章十二节，那些要神与教会同在的条件写在哪里？这现在有，我听说有好多申请班，用哪本小说做查经的资料。我想看，凡是要想建立教会的，应该看哪一本书，你才知道说怎样才能教会有前途。我相信有许多弟兄姊妹晓得，我们的教会现在老三就是。虽然是南京新会当中七八个教会当中第一个教会啊，这个我说这个话并不是有什么骄傲的意义在那里，就是说我们懂得要怎样叫教会增长。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要有神与同在。我们看见约瑟、雅各、以撒都是如此，只要神同在的话，就是环境无论何等的恶劣，反对的、求的何等多，这些问题都为消散，能看见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在。今天教会有许多是，今天书房店里面许多书怪物教会增长，我感觉到这些都是歧视上的问题，他们没有摸到原则的问题，所以讲了一大堆的教会增长，今天教会还是不能增长。原则的问题就是很简单，以马内利。可是你要想以马内利，应该懂得这个条件。所以底下从约翰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起一直到约翰第一书第四章十二节，这几段圣经都告诉我们说要有神同在的条件是什么。那一个教会如果只要懂得这一点，在圣经里面找出怎样得神同在的条件，你去履行的话，教会 自然而然为增长。那这是我自己经验如此，经验如此。我们现在差不多跟加上这个我们的分堂，我们现在也开了分堂，已经这个分堂已经有几年了，我们现在预备再开分堂，现在加上分堂恐怕我们差不多有2000，主流学的学生有2000，当然了，在这个华人教会当中不大容易有，就是在台湾也不大容易有。那么这个必须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主很早就让我看见。不但如此，当我把那个华人中华福音神学院接过来的时候，平常一个新的院长他们都希望我讲几句话，将来我的计划怎么样，他们不晓得。我站起来我说，弟兄姊妹，今天要叫你们失望，你希望我告诉你们对华人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前途计划有计划吗？我说我一点都没有，可是我只有一点，就是我晓得要有神的同在，始终现在起在学校里面，凡是能妨碍神同在的一切，无论怎么样，我们不顾一切的把它铲除；凡是能叫神与我们同在的条件，我们也不顾一切的去奉行。那么谢谢主，这几年当中实在看见了神恩待我们，我们的学校一直来蒙神的恩典。那第一，今年我们毕业了44个人，可以说是中国教会与教会历史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毕业者神学的毕业班。因为许多的神学的毕业生呢，他们不过是高中毕业的了，大学毕业进了神学毕业的44个人呢，这是中国教会有历史以来第一次。什么道理？是不是我们好？一点都没有，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神，我们实在看起来，神正样带领同学们操练他们祷告，操练他们的信心。神自己是给他们所灵的光照，叫他们能明白神的话语。那这就是说，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同学们都感觉到，所以同学们晓得这一点，一定要神与我们同在。凡是能妨碍神与我们同在的，我们不顾一切把它铲除。这就是唯一的叫教会增长一个好办法。所以换句话说，要教会增长的话，就是一点，就是要以马内利。我想你从这个马太福音第七到约翰第一书第4章12节里，我就不再同你们讲了。若是你们要写详细晓得的话呢，看哪本小书就是了啊。因为那本小书若是讲的话，恐怕要3小时啊。好，我们看见以马内利啊，一直下去。所以现在的时候，教会就是应该彰显以马内利的时候。那么要想以马内利的话，一定要懂得条件。可是呢，这种情形啊，还是不是这个 end， 是 means。今天教会要与神同在，还是一种 means。这个 end 是什么呢？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7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怎么样？这样，我们怎么样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弟兄姊妹们，今天的以马内利是为了未来的永远的以马内利。今天的一切是为将来。有弟兄好像问我，不像姊妹问，有弟兄问我，他说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操练是为将来。是啊，完全是为这点。其实我们主耶稣基督都是这一点，他神心神佛顺佛，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怎么样呢？神将他的名高举到超万民之上的名，是不是？我们主都是如此啊，弟兄姊妹们呢？今天的一切是为将来，切记得，那个仆人能管四柱神、五柱神为什么？因为他做生意。主人给他本钱以后，他好好的做生意。神拯救我们，神把他生命给我们，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我就是要我们去操练。操练做什么？为他未来的国度。你们都知道，无论做什么事情，要经过操练，是不是？你现在有人管账，一定要学会计学，要做工程师，一定要懂得管工程。你要是不懂的话，你将来怎么能？若是你没有学过工程的话，你怎么能做工程师？ 同样的，与基督同葬亡去，我们要经过操练。那么，提示人家前书所告诉我们的事实是什么呢？就启示了第二十一章所告诉我们的，请给我看启示了第二十一章。那么就是说，这个以马内利的最高峰在启示了二十一章。启示了，我请各位留意啊，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有弟兄问我啊，我很高兴你能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有许多时候，我们解释启示录的人呢，都弄不清楚什么呢？就是到了二十二章，为什么还有什么这个生命河两旁边？那二十二章第二节，生命河两旁边啊，有生命树，生命树的这个谷子，生命树上的叶子啊，为医治万民的，这个都弄不清楚了。这新天新地，黑夜没有了，还有病的，那这个新天新地现在哪里呢？那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许多的注解的书，注解的人就不懂，所以等他们解到这些地方呢，就不知道怎么解法了，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糊里糊涂这么过去就是了啊。那事实是什么道理呢？我们要懂得启示了这本书啊，直到二十一章第一节完毕了。所以二十一章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以前的新天地过去了，黑夜不再有了。那么第二节起呢，是这个 appendix附录，你们懂得吧？写文章有时写了以后，后里有 appendix， 圣经里有不少的 appendix， 你也晓得。好像《新民记》没了一章讲到摩西的死，这是 appendix。《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讲到他们打鱼，耶稣们问彼得说：“你爱我吗？”那是 appendix。为什么问你？因为二十章已经告诉我们了，把它结束了。二十章约翰说：“我写这些事为什么问你？只要你们信耶稣，因信他有生命。”结束了。二十一章是加上去的附录，这叫是附录还是补录？这个判定是因为讲从平常我们中文叫什么补录啊？那这个二十一章第二节起啊，这个补录，补录什么呢？补录平常的时候，把你以往的内容里面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怕念的人不大清楚，那么你这在补录里面啊，把它重新提一下。这个补录里面提什么呢？是提新耶路撒冷。什么叫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在主国度里面的行政的中心。我们在这里行政中心在哪里啊？我行政 DC 是不是啊？啊，在台湾的话呢，行政中心是在台北。一个国家里面一定要有行政的中心，在主国度里面也有个行政的中心，那个行政中心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是在国度里面要紧的一件人。为了这个缘故，到了后来啊，他在二十一章里面呢，把那个新耶路撒冷呢，要从好好的提一提。那么新耶路撒冷在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在千年国度时候，千禧年时候开始的，一直进到那个被火所洗干净的新天新地里面。二十一章所讲到新耶路撒冷，是讲到新耶路撒冷在千禧年时的光景，所以地上还有病的人。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在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还说，立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者，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荣耀归于拿城，你看见吗？所以从二十一章第二节开始到二十二章第二节，二十二章第二节，这文就是 appendix， 这文就讲到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所讲到新耶路撒冷，是这里所讲到神行政的中心了，是讲到神行政的中心在千禧年时的光景。所以地上还是有病的人，地上还有列国的君王等等。但这个新耶路撒冷不是说光在千禧年里面，只要进到永世里面。换句话说，我好像同你们提过，是不是千禧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神说了如何一定要如何的。神定规有一个理想的地球，可是理想地球从来没有实现过，到什么时候才实现呢？千禧年的时候，神应许以色列国有一个弥赛亚的国度，那个国度也从来没有应验过，神一定要应验它。什么时候呢？弥赛亚国度就是千禧年。所以弥赛亚国度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在地上谁在来做王呢？大卫在来做王。有许多人也瞎了眼睛乱说着，耶稣在地上做王，耶稣在地上做王。是，你也可以说耶稣在地上做王，可真正在地上做王的不是耶稣啊。若是耶稣真正到这个小地球上做王，那耶稣太羞辱耶稣了。 是不是啊？他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你叫他在到那小地球上做皇，这想什么东西啊？旧约里面至少有五次以上告诉我们说，大卫要在地上做王。那有人还这么说了，大卫这么做王，大卫死了死已经死了，奇怪吧？大卫不会复活的啊。所以感谢主，赞美主，这叫以马内利，看见吗？以马内利。所以什么叫以马内利？老子说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那要想要达到那个一同作王的话呢，不是简单的事情了。经过这么多的复杂的这个铺陈，可是呢，最后就如此。所以最后呢，启示录二十二章告诉我们呢，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二十二章第三节以后呢，那么就是那七章八节这个结束就是写一点了啊。以后呢，这个第三节是以后再没有救助了，就成立。这以后呢，以后啊，这个是以前二十二章第一节、二节还是在以前了啊？以后再没有救助了，就成立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他也要见他的面啊！这就在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最高峰。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灵额上，不得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如果，因为诸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什么永永远远。感谢主，赞美主。弟兄姊妹们，看见吗？圣经是不是活的啊？以马内利就是这样子，全从创世纪起一直到启示了，就告诉我们以马内利，他的出自又不同，他的表现又不同，真理从始到终是一贯的。我今天应该到几点钟为止啊？五点半。那现在只有十几分钟了。那我想在这个关于公义啊，你们自己可以去看啊。就是说间接的这个公义两个字啊，怎样在圣经里面意思间接加多。我已经说过了，平常的时候一个字啊，字根的意义很简单的，但当这个字被人用的时候，应用的时候，间接意思就加多。那么在圣经里也有这种情形，这个意思，特别这个意思，我们中国四神的意志啊，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怪物意志的定义啊，同圣经差不多，不过那个有标准有点不同。圣经的标准是在神一方面的，我们中国人的标准是在人一方面。什么叫意啊？各位晓得吗？韩魏那个韩语那个原道篇里面讲到，意。不爱之为什么？这能晓得吗？韩语写的那个原道篇啊，在古文观止里面有的。不爱之为仁，他解释什么叫仁义礼智啊？他说不爱嘛之为仁，义是什么呢？行而已止之为义。行而已止之为义，那圣经里面义字啊也是这个意思。不过圣经里面说的义呢，行而已止这个义啊，并不是你看为何义的，我看为何义的，是叫神看为何义的，这就是义。换句话说，义什么就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什么事情都有神的标准在那里的。什么叫不义呢？就是不合着神的标准。要是你懂得这一点的话，能解释圣经里有一节圣经重建的时候我就不懂。这节圣经在那里呢？这甚至全道书第七章十六节，你看看全道书第七章十六节，全道书七章十六节找到吗？先要找到诗篇以后箴言，箴言以后全道，七章十六节这么说。什么呀？不要什么呀？行义过分，那我就不懂了。这个行义怎么有过分的呢？义嘛越做越好了，是不是啊？我们平常把义是好事情了，这好事情越做越好，怎么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行义过分呢？那我就不懂了。等到我懂得这个义字的意义，义原来是神的标准，我才懂得这一节圣经。这是神的标准。圣经有两个字，有几个字，是不是啊？一个叫做孤犯啊，得三面几孤，诗篇三十二篇说得三面几孤，孤犯的孤字，孤犯什么呢？就是呢，行义孤分了。 神这是神的标准，你超过神的标准啊，这叫行义过分，那别的过犯了。什么叫罪呢？罪是你们自知之道，罪就是邪不中的，是不是啊？罪就是呢，没有在大神的标准，这就是罪。啊，四篇三十二篇很好，他说得赦免及辜是这个，遮盖及罪是这个。耶和华不虽为有罪，耶和华不虽为有罪，那个罪是那个罪是原来是歪歪曲曲的意思。这个人是有福的。所以在观物在整理些就这个三个样子，一个就是孤独，一个就是不接，一个就是歪歪曲曲，就这么多。所以义是这个叫义，神的标准。什么叫罪？我们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可是什么叫过犯？超过神的标准啊！换句话说，你的胃只能吃三碗饭，你吃了四碗饭，那个是超过神的标准的，这是过犯。
举个实际
的啊，实际的例子啊，呀，比如说，这实际例子很多啊。譬如今天有许多人，那譬如讲到圣灵充满啊，有许多人根本忘记了圣灵充满的重要性。以弗所第五章明明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乃要什么？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请留意啊，中文常有个要字在那里啊，许多时候就是原来的 imperative 命令句，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神的命令呢、啊，我们不好看清这一点。今天有许多人根本不注意这一点，你去查经啦、啊，你去领祷告会啦、啊，你去带夫人布道了，从来不仰望主。主啊，你的灵充满我，让我做见证者有能力。那么现在有一批人呢，孤独了，孤独了，那孤独怎么样呢？他们现在说，哎，你要讲方言，你没讲方言，你没有得救。啊，圣经告诉我们怎样得救啊？信耶稣得救，是不是啊？圣灵告诉我们怎样你才能有圣灵啊？加拉太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因信怎么样得着属应许的圣灵。他们说你想讲方言，你没有讲方言，没有圣灵，那这个是孤独。他们这种作风啊，对真理是一种孤犯，他们都 不知道啊。教会现在教会里面你们留意好了，许多时候不是孤独就不接，不是孤独就不接。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做皇帝人呢有一个原则，有一种操练，操练什么呢？就是的，不撇主有请耶和华也中看为真的事。我们做基督徒的是小君王，小君王应该有一种操练。那么小君王操练当中有一种操练，就是不大容易的操练，就是说不要偏主，不要偏右，要信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因为你将来要与基督徒一同做王，你若是你的头脑里面常是偏主偏右的，那把基督徒托付你管理的神都偏主偏右了。所以你现在的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不大容易，就要信耶和华看为眼中看为真的事。偏左右，那么你现在能发现，现在教会许多事情偏左偏右，有许多人根本不祷告，不求告诉命，有许多人一听到我在哪里，哎，不要祷告，就是主啊，主啊，主啊，这样子喊喊就好意了，就可以了。那这是糊涂啊，这些都是糊涂啊，这些都是说不是不接，太过就是不接，所以我们现在要当心啊，当心，求主保守我们，叫我们能信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不晓得这样子能帮助你们明白啊？对呀。好，我想，这个就是我稍微提一提，你们自己可以去看啊。那么应用一方面呢，那我们研究这些要用应用嘛，是不是啊？应用一方面呢，就是最后的目的。我想我第一天晚上已经讲过了，为什么我们信耶稣？我怎么知道这一点？就是因为我懂得圣经神学，我才发现神在我们身上，并不是叫我们信耶稣就是上天堂，他有个目的在哪里？这目的在哪里？我在圣经里面找到，所以这里几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是很清楚啊，从创世纪到启示了都在这里。还有你现在安息日会的人常在那里讲啊，是不是啊？我们要修安息日，那他们在那开倒车，他们不懂得神的启示是前进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主日来纪念主，这是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 事，他们不知道。要紧的就是什么呢？要紧的是诗篇一百十八篇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这节很要紧，因为那一节圣经是告诉我们说，神要临危有一个日子，那个日子说明的就是向人所弃的石头反成了防具头盔石头的日子。那我们若是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节，就知道了，向人所弃的石头反成了防具头盔石头，是指我们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所以这诗篇一百十八篇，神已经预言。还有另外一定一个日子，那个日子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有死而复活的日子。那在新约里面，他们的安息日会的人常这么说，他在新约里面从来没有明文记载说把安息日改为主日。是，我不能不说他们这个话是没有这个话是对的，是对的。但是他们忘记了，忘记什么？神的启示不但是用 statement 来启示，神的启示接着历史，接着 life。接着动作来启示，他们以为神的启示一定要是 statement。 是啊，在新约的确是没有明文记载，但是在新约里面充满了神用动作告诉我们说，神把安息日变为主日。那么底下所说的，我给你们看的章，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了，约翰福音二十章等等的，那就告诉我们说，神怎样在新约里面接着动作告诉我们说，把主日变为安息日。我们说话是启示啊，是不是啊？我们说话也是一种启示了。我不告诉你，你不晓得我心里想什么。我告诉你才是啊，我的心里面原来想这个事情。但是这种启示的话，不但用话语，又是用动作。若是说在远地方有个弟兄在那里，我叫他到这里来，我讲话他听不见呢。我用什么？我并不是用大声去喊，是启示啊。你说来来来，可是我不说来来，我用动作。圣经里面神的启示，有些启示用动作，有些是用话语。安息日会因为没有看见这一点，所以感觉到在新约里面没有这个明文记载。那主耶稣基督在七日第一日，保罗七日第一日同他们拍饼，能纪念主。保罗在那个地方，他路亚住了一个礼拜，为什么不把他早一天？一定要等到七日第一日，这很清楚都告诉我们。第三点是讲到神的命令。现在我为什么把那个命令放出来呢？摆出来呢，因为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们还不知道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我们以为神给我们命令就是那个四条诫命，有时候我们以为神所给我们命令是福音书里面两条诫命。但这些你们有没有想到，你就是把四条诫命守着，你还是不能得救，你看见吗？你就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神，也爱爱人如己，当然你也办不到了。就是你能办得到的话，你还是不能得救。为什么？因为这些命令啊，是给过去的，不是给我们的。那我们的命令是什么？那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没有找到，甚至新约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那我在这里告诉各位说，神给我们命令是什么？约翰第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约翰第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你们看看，那你这么说，神的命令就是什么？神的命令就是什么？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那这才是我们的了，并且照着他的命令怎么样？要彼此相爱，你看见吗？神给我们的命令，把它缩小一点了，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要几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但到了新约的命令里面，神知道这个不可能的了。你这么同他说不可能的，就把那范围缩小，说叫我们要怎么样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着这个名要怎么样彼此相爱。神知道你要想爱众人的话，先要在弟兄姊妹们当中彼此相爱。若弟兄姊妹们当中彼此相爱不起来，说要爱全世界上人，要爱全世界上人，这是空口说不话，永远不会成事实。这就足给我们的命令。不过可惜呢，这个命令当中，我常感觉到有许多是弟兄姊妹们信耶稣啊，他所信的耶稣只有四分之一的耶稣，因为他没有信耶稣神的儿子。他所信的耶稣就是一般的耶稣，就是信耶稣得到罪的赦免。他信主是相信耶稣，你耶稣能把你的罪搬走，叫你脱离罪的捆绑、罪的影响，他们还是信不过来。那么当然有许多人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你根据新约命令的话， 今天有许多人所相信耶稣是四分之一的耶稣，那叫他们彼此相爱的话根本办不到了，这招致他的命令彼此相爱。若是我们把耶稣相信的完全，那么我们能才能进到彼此相爱的程度，好吗？我想就是这样子简单的跟弟兄姊妹讲讲，希望弟兄姊妹回去以后借着这些章节好好的查一查，我相信你们也会得到更多。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在这里有几个问题，说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异工同就众弟兄者，那我想现在你应该懂得了，是不是啊？尽本分是我们的责任，可是一切的一切还是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不能说啊，我已经做得很好了，那神应该给我，没有这个话，没有这个话，一切的一切需要神的恩典。那么第三就是说，我在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原生里面所写关于圣灵的问题，我想呢，那今天有许多人讲到这个问题，是我有意思想，或许希望这个问题啊，能出一个小书。我有很多的这个 manuscript 在那里，但是就是没有功夫把它审视一下，因为讲这种写就是完全两件事情了，你不能写讲怎样就抄下来就可以了，一定要重新把它整理过。所以那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你们愿意不愿意要我们的学校寄那个原声给你们？若是的话，请你们把住址写下来哈，不要写的啊，我这个是重点。因为现在我就开始，以前就写的这个正讲叫教会正讲秘诀，就是去年一年写的那个东西，从后来把它变成小书。最早的时候我写那个灵命之助手，灵命之助手不晓得有弟兄姊妹们有吗？那一本书我告诉你啊，一次不够哦，你至少要念三次才能明白啊，因为这个印度尼西亚的黄彼得牧师，他是圣道神学院的院长了，他告诉我，他说你这个东西啊，他说我念一遍不行，我现在念第二遍了，我希望念第二遍能了解。我也有点会了，我不应该写的这么深了，懂吗？我就想你，因为其实我想神学的东西比中应该深一点，所以写的太深的，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呢，第一次念就不大了解，所以我劝你，若是说念，可是那一本书是重要。有一位在聚会所出来的弟兄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哪本书回得了我在聚会所里面不能解的这个问题。谁讲这个话晓得吗？各位晓得邵正莱牧师吗？是他讲的，他看了我的书以后，他说我在聚会所不能回答的问题，找不到回答的问题，你这本书里面都告诉我了。所以这本书呢，我不是很劝你们买啊，可是你们若是有心的话呢，念一次一定不够的啊，至少若是能念三次的话，那你完全了解。好，我们就到这里吧。所以若是要我们寄原声给你，你把住址给我，我们很高兴寄给你啊。或者要不要一张纸条现在写下来啊？你有张纸条？好，那么这样子，就是你们有纸条的话，自己私下一张纸条写给我，好吧？啊，若是你们有些圣经班需要几份的话，也可以，你们要几份的话会告诉我们。这个给你们的，这个寄给你们并不是要向你们讨钱的啊，因为这是我需要的。不要仰望神赐给我们的钱，从大笔钱，你用自己方法拿来的吧，找来的吧，很少的钱。所以我晓得这点。
像这个
到
今天所讨论
的
这些，有没有这类的书？
是啊，我就希望有机会坐下来写这本书啊。
就是像这个讨论圣经神学，英文是叫什么 ？Biblical theology。
Yeah。
是
啊，西藏有书啊，有这个书，但是这个书很可惜的，怎么样呢？在这个 introduction 里面，他们能告诉你什么叫做 Biblical theology， 但等到他们写的时候呢，不知不觉之间又进到这 systematic 这个 approach。因为这样子写不容易啊，懂吗？他们是这么叫做 systematic approach， 他比如讲到神的问题，他先把摩西五经怪物神的问题怎么样认到神的问题，他也不根据说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是什么样一位神，全世纪看见怎么样的，你危机看见怎么样，他不是这么讲的，他
他是把摩西五经怪物成就问题汇合和汇合这一期运用这些来 approach 把它整理出来，所以这样子的话名目叫 biblical theology 是这些 systematic theology，这是非常可惜的。现在差不多没有一本书啊，是真正叫做biblical theology 的 approach。我有一本写下来的，这个是英文的，不过我想把它翻为，我因为没有好好的预备出版了，在 Indianapolis 有一位是我的学生 Dr. Kimball， 从前在 Bob Jones University， 他在那里念书，我在那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他看见了。哎，他说你好不好让我印呢？我说这个我不预备出版的吧。他说你可不可以让我印呢？我说你好啊，你要的话你就印吧。他们印了一部分。那本书就是我把《创世纪》里面还是很简单，我想有机会好好的把它重新写过去啊。只叫这个 approach， 就《创世纪》第一章起到《创世纪》末了一章。这个是一直挺来几年才有的一种课程呢，所以你好像可也这个不是说以前的人没有注意到，有以前有人注意到，也有以前有人写的书，那么他们写的书就没有真正叫做 biblical theology 的 approach 写，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若是你懂得这个 biblical theology 的 approach 啊，那么你根据他们的话，不要根据他们这样把它分类分起来，你根据他们所提议的，你自己重新整理一下。也能经历出一条路来。事实呢，许多圣经班有时候你们查经不妨试试看，用这个 approach 啊，根据他们所有的把他们东西拿出来重新经历过，就根据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譬如说他讲到这神的问题，把他所提到神的问题的创世纪里面装进拿出来，重新拿出来，根据创世纪里面次序重新把它比排一下，或许你能发现新的东西。
关于这个 Trinity 和这个 First Book 里面中间有什么关系？
什
么？
是
三二一神。
嗯。
First Book 首生的。
是啊，首生的或独生子在圣经里面都是表明说是在儿子当中他是有特别的一个 rank， 是这样子。
我想这个在聚会所里头，他们讲那个三二一的这个神呢，就是说实际上三个就是一个，这应该是错的，是这样。
我已经说过了。主耶稣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神自己，你们懂得这点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将在说有许多人信耶稣只相信四分之一，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这圣经里面的。